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VOA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呢，和共和党人川普呢，批评穆斯林军属的言论引起的风波，星期二进一步升级。奥巴马在白宫表示，川普不适合接替他担任美国领导人，他在不断地证明这一点。奥巴马要求共和党谴责川普，他说川普对2004年在伊拉克牺牲的美军战士哈马云汉的父母的言论是令人厌恶的。哈马云的父亲叫希萨尔汉，其母亲叫加扎拉汉，他们在上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表态支持希拉里·克林顿。奥巴马说，不谴责川普，共和党对川普的批评听起来就很空洞。奥巴马在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一起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说，我认为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不适合做总统。奥巴马说，上星期我说着这个话，川普不断地证明这一点。川普攻击为我们这个国家做出如此非凡牺牲的金星家庭，他看起来没有对欧洲、中东、亚洲关键问题有一个基本了解，这个事实就意味着川普对总统这个工作没有做好准备，这点很令人担忧。美国的金星家庭指的是参军的亲人在战斗中牺牲了的烈属。川普批评奥巴马是位失败的领导人。川普说，奥巴马和克林顿把中东搞乱，把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送给了伊斯兰国圣战者。川普还批评奥巴马和克林顿把美国最好的工作转移到海外，以满足他们的全球利益。川普说，我们现在就需要改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南中国海。中国宣布呢，要对在中国海域非法捕鱼者予以严惩。中国海域包括南中国海等中国自认为呢自己拥有主权的海域。中国最高法院星期二表示，一年内进入中国海域非法捕鱼两次以上的渔民都会被处以罚金，甚至一年的监禁。最高法院还宣布了，对捕捞珊瑚或者巨蛤的惩罚条例。上个月，海牙仲裁法庭呢裁定，中国对南中国海不拥有主权，包括斯普拉特利群岛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警告说，中国面临海洋安全威胁。他说，中国应当准备打一场海上人民战争，保卫国家主权。据新华社报道，常万全呼吁人们要认识到国家安全形势的严峻性，特别是来自海洋的威胁。常万全说，中国军队、警察和人民应当准备动员起来，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另一方面，日本在星期二发表的一份安全评估报告中说，北京富有进攻性的立场可能会触发意外之料的后果。最近几年，中国的行动遍及整个南中国海，珊瑚礁被改造成能够支持军事设施的人工岛，对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台湾和菲律宾等国的主权要求置若罔闻。海牙常设仲裁庭裁定呢，北京这些扩岛的行动对珊瑚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估计全球贸易中每年有50000亿美元的货物要经过南中国海，这里还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和潜在的巨大的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另外一方面，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重申呢，双方承诺将通过有争议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李显龙是在和奥巴马呢星期二在白宫讨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那么这个由12国家参加的协议呢，目前在搁置在国会。奥巴马说，答案不能是从全球经济贸易中后退，要坚持不后退，我们的经济高度一体化，我们要想自己抽身出来是不可能的。试图收起这座贸易的吊桥只会伤害我们，伤害我们的工人。另外一方面，我们来关注的是上个月呢，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阿富汗东部的南格哈尔省的考特地区多处发动了大规模袭击，数十名村民死亡，数百人被迫离开家乡。尼亚兹比比那是偏远的卡拉亚特村的村民，他亲眼目睹了伊斯兰国武装人员闯进他家，杀死他9个儿子中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在被中国当局关押了一年多后，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宇在最近获得了取保候审。他在接受香港媒体专访时说，对于自己过去的不当言论和错误行为，他感到惭愧后悔。 另外，对于国外要颁发给他的人权奖，王宇表示，这是境外势力要利用他来攻击、抹黑中国政府，他不承认、不认可、不接受。王宇也成为继赵薇之后709大抓捕行动中又一位公开认错的法律从业人员。到底是什么样的巨大压力让这位曾经被称为中国最勇敢的女律师改口？在中国政府的强力镇压下，还有多少维权律师要被迫屈服？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我们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在演播室现场的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欢迎您。
你好，你好。
是。那么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从新泽西州来参与节目的是美国纽约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维权律师滕彪。滕律师，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滕彪律师，在我们来探讨有关于王宇律师的这个最新视频以前，我想再带着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来了解、认识一下王宇律师。在维权界，您的了解，王宇律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律师？在维权工作上，他做过了多少的努力呢？
王宇律师他一开始并不是维权律师，他因为代理其他的案件，被冤枉、被判刑，然后呢，很多其他的维权律师去声援、去帮助他。那他从监狱里边出来之后，就非常受感动，然后就非常勇敢的义无反顾的去投入很多很多的人权案件的工作，包括像曹顺利案件、像伊利哈姆案件，还有大量的这种法轮功案件、拆迁案件等等。
是。那么滕律师，一年之后看到王宇律师的这个新视频，跟我们谈谈您的感想和看法。
首先可以完全肯定，王宇他从去年7月9号被抓，一直到今天，没有任何家属和律师被允许和他见面，所以可以肯定他是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极大的压力之下才被迫做出这种表述啊，表示认罪，表示对以前做的事情表示忏悔。那么这也是表明中共对于民间的反对者、对于维权人士采取更加高压的手段啊，他是无所不用其极，用家人做人质然后强迫电视认罪，而且给予极大的这种心理上的威胁和恐吓。那这是那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王宇律师他的这种是否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啊？至少没有任何我们当中没有任何朋友啊、律师啊被允许跟他见面。
是。
知道他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边在里边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或者是被洗脑到什么样的程度？
是。赵岩先生，我想您昨天也看到了王宇律师的这段新的视频啊。跟我们谈谈您的想法。我们知道在去年7月9号失踪前，王宇律师当时还发出最后一则简讯，针对当局对他家人的胁迫，他还说专干这些鸡鸣狗盗的事情，他特别严厉地谴责了当局。一年之后有这样的一种转变，您的看法，他到底承受了多大的压力？那么您对于他的这些视频内的一些说法，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呢，那个王宇呢，作为本人来讲，他就是首先是一个这个维权律师，而且呢，在维权律师当中呢，他也是那种最坚定的，叫大陆叫这个死磕派律师。那么最后的微博已经证实了他当时的思想想法，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昨天的视频呢，出现呢那个，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个天津市公安局和公安部，把一个死磕派的律师，这个原来的想法就完全转变成一个叫我们大家看着就说，不是死磕了，是磕头了，是吧？当然我们相信这个不是王宇本人内心的声音，因为他内心绝对不会这样。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转变呢？就是刚才滕彪律师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一年之内他没有跟外界有过任何接触，包括给他自己代理辩护的律师他都没有见过面。这个讲就是程序上，首先是你叫天津市公安局是具体的办案单位，啊，你程序上已经违法了，你以一种程序上的违法去压迫一个人，那么在这中间，包括他先生被抓，他的孩子 孩子这个都已经跑到泰国了，又被绑架回去。那么这些信息肯定都是王宇不知道的。那么这个孩子出走出境也完全可以说成，当然了，我们现在猜测说，国外给你绑着去，要拿着他怎么怎么的，作为一种人质来说，这些话都完全可以通过这个办案人和这个和具体的这个看守所来给他施加压力。那一个人在监狱里，我知道，因为我自己坐过牢，我自己清楚，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你的亲人来威胁你。我去那个被抓的第一天，我跟一个台湾的那个所谓的间谍关在一起，那他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一个礼拜那个办案人拿不下他，最后就把他两个孩子，因为他在这个台湾之外还有一个非婚的两个孩子照片，一个3岁一个5岁，一给他一看，他自己眼泪就全下来了，当天晚上就什么都说出来了。就这个过程，这个心理的过程，逼供信的这个过程是一般人很难承受的。那你用一种违法的手段不让你见律师，你什么信息都没有，那么前提呢，他不知道国际社会怎么营救他，他也不知道中共体制内有两种声音对待这个案件，有一派是要求依照法律那个尽快的把王宇的事情澄清楚和709的案件澄清楚，另一派呢就是坚决说这些人就跟我们死磕，包括这个王宇代理过的范木根案件，就是维权的一个人正当防卫，王宇去代理，还有这个王宇最大胆的就是我那天看了一下资料，他竟然代表法轮功去到最高院去起诉江泽民所谓反人类的罪。那这些东西在这个现有的，别说是这个天津市公安局，在公安部，那肯定都是把这些他所代理的案件都当成敌人了，都当成敌人。这是所以他的态度的转变，应该说首先你是以一种违法的手段来让他转变，其后又是用亲情去说你要去选择什么，你选择什么，如果你选择有罪的话，你选择抗拒的话，那肯定要判你有罪。
是，我知道。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到，我想请教滕彪律师的，就是很多人在看到这段视频以后，也有人说这个王宇律师他的一些说辞啊，这个非常的熟悉，与中国政府的这个官腔非常的雷同啊。到底您认为这段视频当局想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特别是在视频公布的时间点上，也正好是丰瑞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周世峰律师要开庭审理的时间，您觉得这个在时间点上还有当局的目的何在？
正好在他视频公布的第二天，四个最先被起诉的翟烟民，被开庭，最后而且也被判刑。那在这个时间点，实际上是想要对其他的709的律师，就是进行一个实际上是启动这系列案件的一个开始，因为。他已经严重的违反程序啊，超期羁押。那在过不久这个G20的会议要在中国召开，而国际社会对709的这个事件进行的关注啊，有增无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释放王宇，并且让他被迫认罪啊，那对于民间社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对于国际社会也同样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王宇他已经获得了好几个国际人权奖项，那当局用这种办法来打击维权运动的士气，来打击国际社会的这种声援，但是我个人认为当局的这种比较野蛮的、比较下流的做法，他只能让他自己更加失去人心啊，更加表现了他对于法治、对于人的尊严没有任何的敬畏。
是，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请滕彪律师跟我们谈谈，从王宇律师他的这个取保获释，还有他的认罪视频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未来在709大追捕行动当中呢？各界对于这个，或者是当局对于维权律师他们的处置方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寻到一些蛛丝马迹？稍后我们还要请滕律师继续跟我们谈谈。不过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热线，您可以拨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在 YouTube 上留言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 YouTube 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几位在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先来接听第一位，这是来自山西的傅先生。傅先生您好，请说。
我想说的是，这次他的认罪是已经达成了某种交易，如果没有任何好处的话，我想是不会有任何这种顺顺利利的认罪这个。
好的，
这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您傅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这个呢，我很认同刚才那一位先生的那个讲话，他这次能认罪的可能是就是说他是又拿着棒子又拿着痰，可能那个人呢、他选择了痰。再一个就是说，如果说真正要是为了理想和信念呢，为了民族，为了人权的信念的话啊，共产党无论做什么诱惑和压迫都不会屈服的。像旧式的共产党，那些真正的共产党员，那宁死不屈的，宁可抛头颅洒热血的。谢谢。
好，我们谢谢张先生。那么继续，我想请滕彪律师来做个回应。不过在您谈之前，我们知道，在王宇律师的视频公布之后，我们看到在中国各界也有许多的维权人士拍摄自己的视频，他们说他们不承认、不认可、不接受王宇的这段视频啊，所以也有很多人对他的真实性，甚至他的说服力有很大的质疑。滕律师，您对刚刚两位观众朋友他们的说法，您的看法和回应？
我不太同意刚才两位的说法啊。那他们说王宇律师从这个认罪当中得到好处，那首先这是一种猜测，无法证实。那所谓的好处，所谓让王宇屈服的东西啊，实际上都很好理解，就是王宇他被威胁要判重刑。他的儿子被也是就是本来在机场被阻拦出国，后来被护送到缅甸，又被绑架回国啊，现在处在被软禁的状态。他的丈夫也被关押。那他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妻子，那他想要承担家庭责任。那这种巨大的痛苦，当局用这个来威胁他，实际上是太容易达到目的了。那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来看，就是来断定王宇内心的真实状态还太早。比如说举两个例子，就最近一个是 Peter Darling， 他在沉默了几个月之后，纽约时报向外界公布了这他被关押的这个经历和他真实的想法。另外一个就是香港的书店老板林荣基他也是在只要有机会，他就有自由之后，他就仍然冒着风险去说出他真实的想法。所以我们觉得无论对于赵薇也好，对于王宇也好，也许将来他们会有机会来澄清，会向外界表示他们这种现在的这种表态，所谓认罪，都是被迫的。
是赵岩先生，您的看法呢？这个我们知道，滕律师他其实去年在七月的时候曾经发了一篇文章在《华盛顿邮报》，标题就是“在中国镇压不住的律师们”。但是很多人现在越来越忧心，随着王宇、随着赵薇这种被迫屈服的情况之下，在中国未来到底还能不能够存在这些当局无法镇压的律师？您的看法？
有一点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且压迫越深，反抗越烈，这是一定的。当然了，王宇这是一个特例，就是说刚才前面两位听众说你要求他像一个共产党员那样，前提王宇不是一个那个政党组织下的成员，而且呢他的理念呢就是沿着法律的路线去做一个维权的斗争，而不是一个他要去推翻一个什么，去抢那个共产党的椅子，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对王宇要求过分的那个过高的要求，这也是不应该的。尤其你应该站在人性的角度，就是去看一个女人，一个孩子没人管，她的父亲、她母亲都在监狱里。从这个角度，你也有更多的理解。我是完全不相信那是王宇三步跟那个外交部长王毅，你已经把王宇改造成王毅了，你说天津市公安局有多大的本事是吧？你不仅在这儿改造了一个律师，而且把一个律师改造成外交部长了，这就很荒唐的一件事，完全是文革的那套做法，就是让你认罪， 完了你去斗私批修，就这种东西又出现了。这种东西出现，你改造了一个王宇，中国失去了一个死磕派的律师、维权律师，多了一个善良的母亲。十三亿人就少一个善良的母亲吗？我觉得十三亿人，你如果要想真中共，你真的想搞依法治国的话，我们缺少的更多的是王宇这样的律师，而不是一个回归家庭的母亲。这是我的看法。
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说。
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司法已死，中国没有司法，司法仅仅是统治者他们用以控制社会、打压异己的一个工具，所谓刀把子，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因为中国共产党他们是用那种流氓和非常下流的手段让他们屈服。你说一个母亲有谁不爱自己的儿子？一个母亲她怎么能够舍得自己的儿子吃苦受累的？她宁可自己死她也不愿意，所以她被迫屈服。我表示理解王宇，但是我对中国的司法是一直非常非常的就是说诟病跟反感他们这一套东西。最高统治者当年在文革的时候，小小年纪就变成了劳教啊，是被劳教变成少年犯。他真的有什么问题吗？他真的犯罪了吗？偷盗了吗？没有，也是被株连。现在他也把这一套东西打起来，对付其他的人，对付后来的人。所以说他们这个政权是没救的，我个人认为是没有救的。
好，我们谢谢您，彭先生。那么但关于这一方面呢，我们刚刚这两位观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也谈到了许多。接下来我想要就案情来看到，我想请滕彪律师跟我们谈谈，现在王宇取保获释了，那么在这个认罪视频之后，您认为当局会如何处理他的颠覆国家政权案？那么另外呢，对于王宇所提出的这个周世峰主任，他对这个周世峰所提出的一些批评，是否可能也预示着当局可能会重判周世峰呢？您的看法？
现在还不清楚当局对于这系列颠覆国家政权案，还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他要如何处理啊？那现在王宇和翟延民已经有了一个结论，一个取保候审，一个是判缓刑。那周世峰、胡石根和其他的怎么判，现在还不太清楚。也就是说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倒是说对了，中国可以说是没有司法啊，完全是被政治操控，尤其在政治案件、人权案件当中，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司法啊。那对于胡适跟周世峰这些案件如何处理，也完全是一种政治上的衡量。那有可能很重很重，也可能用其他的方式来处理啊。因为所谓的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些案件本来就是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即使按照中国自己的刑法、刑诉法，它也是没有任何一丁点的法律依据。所以它处理从一开始抓捕、关押到后来的处理，也都是非常任意的啊，违反法治的。
是。那么在赵先生您答复之前，我想先来看一看，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位署名 at chow 的一位网友，他提到，他说今天在中国大陆的网络罕见的公开了对翟延民审判的庭审记录，与之前的周令等人的一些不公开审判有了鲜明对比，也不同于之前不公开审判涉及颠覆政权罪的做法。当局为何这样做呢？赵先生您的看法？
他就是要杀一儆百给大家看嘛，那个你凡是这个去搞维权的，那么最后的结果，你帮助老百姓维权的，最后的结果你都会这个跟这个翟律师是一样的结果。他就是要杀一儆百。
是。那么继续我们来看到另外同样也是来自这位网友，他提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呢。他说电视认罪是中共近年来经常使用的手段，一旦这种把戏事后被揭穿了，中共的政治威信会受到重伤，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得不偿失？我想这个问题呢，滕彪律师您应该已经有明确的答复了。滕律师您的看法？
对，首先电视认罪这种做法在在过去是也是有的，但并不常见啊。那从习近平上台以后，这个电视认罪的这个做法是越来越多了啊。这个我们就不举例子，太多太多。一方面当局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因为中国严密的 言论控制啊，信息控制，所以绝大多数人他只有通过这种官方的媒体来获取信息，所以当这种官方媒体说这些律师是是这个颠覆国家政权，是然后在道德上多不光彩的时候，那绝大多数老百姓会就相信啊。那另一方面，它也可能起到这个相反的作用啊，因为有对于另外很多人来说央视它本来就是没有真相，本来就一直在说谎，在造谣。那么他说这些人是颠覆国家政权，那恰恰可能是相反，这些人应该是民族的英雄，是历史的英雄，应该给予正面评价。那另外呢，就是很多人会通过互联网或者是海外媒体来获取信息，这样的话对于当局的说法应该也是一个挑战。所以这是双面的。所以我想随着这种教育程度的提高和互联网的普及，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再相信这种官方媒体的抹黑。
是，但是有另外一个发展，我们想请赵岩先生跟我们谈谈，就是我们看到赵薇当时是接受香港的南华早报的专访，那么这一次王宇律师同样的也是接受了香港的一些媒体专访，那么有人认为这些媒体主要都是建制派的一些媒体，那么非常令人觉得怀疑的就是为何是由香港的媒体来涉入这样的一连串的专访，您认为当局的主要目的何在，还有他为什么采取这样的一种做法呢？
就是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这个央视认罪呢，从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开始，那由傅振华搞，薛蛮子啊，这个包括高瑜啊、朴志强啊，很多人都做了这些这个央视认罪的那个播放。那么呢，国际舆论呢和国内老百姓认为说，你这个媒体央视你搞这个有罪推定，你没审判你就这么搞，你跟文革有什么区别呢？他没考虑这样是否找国际媒体来糊弄一下老百姓。那所谓的国际媒体，香港是一个国际都市，而且是一国两制的地方，他们认为呢，这个用香港的媒体来糊弄大陆人可能更好一些。我们知道南华早报现在已经被这个马云收购了，他不仅是建制派，而且红色资本家。那么东方日报的老板呢，又是这个全国政协委员，所以呢，这两个报纸用起来就比较方便嘛。那么只要那个香港中联办给个指示，或给个说这有一个新闻，那这样的备受国际舆论关注的这个大新闻，那他们肯定要去嘛。那至于说什么，事先都已经安排好了，逼着你不这么讲，我就判你有罪，那他只能按照他说的去报，这样就相对的减轻他们觉得，哎，我这不是用我的媒体，是用国际媒体。其实呢，就像赵薇说，不是那个王宇说的三步，大家他是明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但是他也要非要撒谎，不仅自己要撒谎，而且让别人撒谎，还逼迫着他的对手来撒谎，这就是很卑鄙的一种行为。
继续我想请教滕彪律师，也有很多人说从王宇律师的视频呢，让人看到一个忧心的现象，就是不仅仅是公开的认罪，还要把其他的维权的同道那么提出来点名来批判，这样的一种做法，也有很多人说当局在这一方面公开认罪上已经提高了层级，这对于在中国的维权人士来说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
对，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啊。那从赵薇的认罪和到王宇的认罪啊，在民间引起了很大的分歧，很大的争论啊。那有人就是更多的对给他们以同情的理解啊，认为这无可厚非。那也有人对王宇、赵薇，尤其是赵薇给予非常激烈的批评，认为你可以屈服可以理解，但是去指控别人，像赵薇她的这个做出了对李和平不利的证词，然后也导致人权牛这个被捕，这个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所以有这么两种看法，那我觉得要看他们所说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啊。如果他们所讲的是当局本来就已经 掌握的东西啊，而且在法律上并没有太大的分量。那这种巨大压力之下所做的对同道不利的这些证词，也实际上对于被指控的这些人并不构成太多的这个伤害。那如果情况是另外一种啊，他在这种压力之下，他说出来当局并没有掌握的东西，或者他的证词对于给予那些人定罪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这个就完全违背这个抗争者的伦理。所以最近在民间内部有很多讨论，也就是说对于参与维权运动的这些人来说，应该有更多的心理准备，有更成熟的这种对人权、对自由民主的这种理念。那另外呢，也需要一些策略，因为很多人是难以挺。我们不要求每个人都做英雄、做烈士啊，完全挺住啊。但是一旦挺不住，需要屈服、需要妥协的时候要讲究一些策略。就会有非常不同的效果。
好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关于中国镇压下的维权律师相关的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不过最后我想要念一段公民力量组织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他针对王宇视频的一段评论来作为结语。杨建立博士说呢，专制者可以听到他所需要的被转化者的各种表态，但是他无法掌握人们内心真实的想法。政治压制的力度越大，中国政治就越具有不可预期性，压制造成的最后反弹也会更大。我们可以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但我们需要在挫折中变得成熟和智慧，更需要内心的坚守，永不放弃。稍后回来，我们将继续探讨的另一个热点话题是西方通过自我审查向北京磕头。也请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近年来，从媒体、律师、艺人、学术界到企业，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个人或组织，为了要进入中国市场，不得不低头进行自我审查。中国著名的维权律师滕彪最近在《华盛顿邮报》上发文，他表示西方通过自我审查向中国政府磕头，其中的原因可以理解，但是滕彪说西方的自我审查破坏了普世价值的神圣性，侵蚀了自由社会的基础和道德威信。究竟类似的自我审查有多严重？避免政治敏感议题就能够确保进入中国一帆风顺吗？各界又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新措施呢？针对这个话题，我们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参与讨论。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就是文章的作者，美国纽约大学访问学者、维权律师滕彪。滕律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好，玉文好，滕彪好，大家好。
是，我们也欢迎蒋秀谦请教滕彪律师啊。在您的这篇文章，我们看到了您对于西方的所谓自我审查的一些描述。先跟我们谈谈，到底这种所谓的自我审查问题有多严重？在西方社会里，它存在的现象如何？
自我审查它是非常普遍、非常严重的啊，但是它又不太好看到啊，因为是他内心的一个活动啊，这个很多时候外界没办法观察，但是我们可以举很多很多例子来证明这种自我审查的存在。因为道理也很简单，如果西方的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他们说一些中国政府不爱听的话，或者研究一些敏感的话题，他们本身就拿不到去中国的签证啊。这样的话，他们的学术的权威、他们的资源等等都会受到影响。另外呢，就是西方有很多的大学、很多的机构，跟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国的官方机构有合作啊。那从这个合作当中得到大量的好处。那这些机构他们也是通过平常的活动进行自我审查，比如说设立一些研究项目，开会讨论的内容，或者邀请哪些嘉宾、不邀请哪些嘉宾等等。那另外呢，就是像这个 ABA， 他因为害怕得罪中国政府，害怕影响中国的项目，他不敢出版我的书，还有像乐高公司等等。 像雅虎向中国国安提供用户的资料等等。那这些自我审查有的时候已经走到了和专制政府完全配合的程度。
嗯哼，是赵岩先生，您的看法，这种西方的所谓自我审查，它会带来什么样的一种危害，或者什么样的一种警告呢？
带来危害就是把这个普世价值的标准呢降低了嘛。那你西方的国家是讲普世价值，讲自由，讲民主，讲人权，讲法治。那么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所有的这些标准，你都要降低。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个非自我审查的状态下，你的出版、你的新闻，包括你的文艺作品，才能是一种客观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中立性的。如果你有自我审查的行为，你带有很多商业的目的去思考这些问题，那么这些中立的、客观的、真实的就将不复存在。
嗯哼，但是在中国，我们看到，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谷歌当时离开了中国，
对对 对, 对，
他们当时所提出的理由就是他们没有办法配合在中国法律中所要求的自我审查。所以，自我审查在中国，它到底是一个法律的规定呢，还是这些西方国家或个人或单位他们的自我划线？您的观察？
它这个法律的规定，首先是宪法当中它有宪法序言，就是你不能与这个四个坚持，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这些东西相冲突。那么在宪法之外呢，它有很多这个其他的这个政治规定，比方说到宗教问题，你不能谈法轮功。那谷歌我们都知道，这个90年我们也去给谷歌迁出的时候，我们也去给他献过花，在那个清华大学外面嘛。那个你像谷歌，你就不能把这个搜索引擎里头必须把这个法轮功的字眼儿得拿出去。你这样的话，就作为一个有这个正义感的公司，它这个追求这个普世价值的那么一个宗旨的公司，你不可能是我在美国的价值观念拿到中国去，你把这一套都给我改变了。所以谷歌出走，这是一个很震惊的事件。但是话说回来，这谷歌出走背后也有商业的问题在里头。你像这个百度，他就坚决要求这个谷歌出去。为什么？因为谷歌出去他才能做大了，谷歌不出去他做不大。所以从某种角度讲，他这个既有他的政治性，也有他的商业性。这个商业性更多的是他们自己现在想要的那种东西。
是，滕彪律师，您当然提到了这个西方的自我审查有很大的一个风险和危害，不过也有很多人提到，要进入中国不做好自我审查确实很难生存。即便是自己不做自我审查的话，中国方面、政府方面也不断地在推出法律来要审查这些外来的组织，比如说最近我们常讨论的对于 NGO 的一些管理办法。您怎么样看待这些西方的个人或组织，他们到底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两难处境？
对，的确他们是面临的一个两难处境啊。那听起来他们给出的这个理由是成立的，比如说他们要做一些自我审查，要放弃一些东西，从而能够进入中国帮助中国去推动一些民间社会，比如说他们去要推动一些像环保啊，像残障人的权利啊，像艾滋病啊等等。那像美国律师协会，他们说在中国有很多法治人权项目，他们要为了推动中国的法治与人权，所以不能做一些，比如说出版敏感人物的书籍。那这种听起来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在文章当中所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讨论就是这个道理他们给的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因为他所合作的中国的这些机构都是政府部门，或者是所以这种钢狗就是政府控制的民间机构，像中国律协呀、中国记者协会等等这些中国妇联它听起来是民间组织，但是实际上是完全被政府控制的。那中国律师协会它不但不是律师的这种自治机构，反而是帮助中国政府对维权律师、对人权活动进行迫害、进行压制的一个重要部门。所以我不客气地说，在文章里边就是说，他帮助这些政府控制的 NGO， 这些政府部门 那比什么都不做还要坏啊！因为你这给大量的钱给中国律师协会，给这种官方机构，那他帮助政府去压制人权，那你不是在支持压制人权吗？你达到的效果恰恰是你声称的要在中国促进人权的反面。
是，滕彪律师，您提到了这个美国律师协会啊，针对您的这个书籍的出版呢，那么拒绝了出版您的新书。这个过去我们在 VOA 卫视的节目当中也曾经报道过。不过也有很多人说，美国律师协会不就是那个颁发国际人权奖给王宇律师的那个组织吗？而且在这个周末即将要在旧金山的颁奖仪式上要把这个奖项给发出。那么为什么美国律师协会会在一方面来支援这些维权律师，在另外一方面又有您所说的一些对中国法律界的一些误解呢？
这里面有一个时间的问题啊。首先在就是拒绝出版我的书是2014年底2015年初的事情。那在2015年的709事件发生之后，那美国律协他也曾经有一个声明，而这个声明是非常软弱的。那被像 Jerry Cohen 像很多中国专家所批评，这种 ABA 的声明是不痛不痒的。这个那所以他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态度，他在中国就是支持中国官方的律协。对所谓的这些敏感人物，对这些民间的这种维权人士，做敏感议题的这些机构，他是从来不支持的。那接下来呢，就是我把在这个 ABA 不出版我的书这个事情曝光之后，那他们有遭到了更多的批评，美国国会也召开听证会，这个时候也许他们有所反思。那最后他们决定创立一个国际人权奖，并且把第一届的国际人权奖给了中国的维权律师王宇。所以这有一个先后的过程。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ABA 他以后能够有所修改，去继续支持像被709被捕律师这样的事情，然后在发布声明的时候能够更大胆，而不是这个缩手缩脚，那我个人也是非常欢迎，对他们也是表示感谢的。
是，那么赵先生，您的看法，我们知道，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也提到，在法律界、在学术界、在演艺界、在这个商界，很多很多类似像这种的自我审查，为了进入中国的市场，您的看法，它到底在哪一个层面上的自我审查，或者在哪一个领域的自我审查，可能带来最大的影响？
最大的影响，现在看这个，当然首先是这个新闻了，
在新闻界，
新闻界了，因为那个新闻界，你具体的，因为没有新闻法，具体条文没有，那么所有的审查都靠那个新闻界的总编啊和值班编辑、责任编辑他们自己去把握，所以他们每天都是自己讲，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包括这个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有时候坐在一起说话的时候，他们有时候总在争说啊，我们到底是这个体制内的第一大，哪家是第一大那个新闻单位啊？有时候我坐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什么新闻单位，你们在没进这个体制之前，你们都是最优秀的这个记者，但是进了可能是最优秀的记者，都是天才，因为北大的、清华的，包括国外回去的，但进了这个体制之内，你们都变成了新闻的残废。所以他们每天都是在检索自己，我这个要猜上面的领导和一把手怎么讲，我这个写的东西、报道的东西能不能符合他的意，我的东西能不能惹祸，每天都是在这种状态下去搞新闻工作，那你怎么可能搞出好的新闻和真实的新闻呢？这是一个。二一个就是宗教界，宗教界的审查也是自我审查也是很严的。你要到三自教会，你去听那些牧师去讲，我80年就进教堂，听很多牧师的讲啊，我们要应该顺从这个党委书记啊，这个市委书记、省委书记都是神派来的，党委书记、市委书记和那个。那其他的书记怎么可能是神派来的？那都明明是党派来的嘛。所以就这自我审查，一旦进入这个宗教界， 也是很麻烦的。当然这个家庭教会是另外一个话题了，跟这个三自教会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中国的社会各个方面，你道德的审查、军事的审查、政治的审查、宗教的审查、商业的审查，无所不在其不用其极，各个地方都存在这样的审查。当然了，我们前提今天讨论是滕彪这本书在美国也得到了这个审查，但是美国的机制好就好在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因为它机制存在，因为它有首先是有法治，第二它有新闻的自由，当你把这个事情揭露出来以后，那么政府最高层会有一个表态，那它机制本身有一个纠错的功能，就把这个审查的机制可能给你有这样自我审查的意愿，为了商业的目的，他会马上纠正你。然后奥巴马自己也说过，在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社会，不应该给一些其他地方的独裁者到我们这儿来进行强制审查。因为两三年前，我们知道那个，好莱坞出了一个片子叫《采访》，这跟新闻记者有关，就是，刺杀金正恩，最后把金正恩炸的那个血肉横飞的那个画面。后来朝鲜就发出恐怖的威胁，那奥巴马就明确的表态不可以这样。那么事后这个片在美国还是院线上都得到了那个播放。但是我在香港想看这个片子，到哪个电影院找不着，到那个街面上地摊上去找那个光盘都找不着。所以你看香港虽然是一国两制，这个片子在那儿却找不到。你一国两制的结果也是有一个自我审查，他控制得非常严。
是。所以赵先生，如果按照您的说法，您会不会觉得当今这个滕彪律师所提的西方通过的这些自我审查，就虽然是来自于西方国家，但是随着西方国家的一些法律制度还有新闻自由，它的严重性可能不会如此的高？
如果在中国的西方如果不重视的话，慢慢的也会被同化，所以必须重视这个，要把普世价值啊、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东西时刻不忘，完了才能防止这种自我审查的不断发生。
是，那当然接下来最这个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想请教我们的滕彪律师啊，就是如何来拒绝自我审查，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或建议呢？
首先就要找原因，为什么要自我审查。那我在文章里边实际上指出来两点啊。一点呢，就是一些自我审查它并不是因为利益啊，而是因为这个就是对中国问题的误解啊，他们对中国看不清楚。比如说一听中国律师协会，那跟西方的律师协会他们就想那性质是一样的啊。而在西方律师协会啊，它是独立的，是律师自治啊机构，那它是不受政府控制的，完全独立的啊。那所以他就支持中国律师协会，那这是就是一个误解。另外呢，就是他们也有一种想法，是在中国可以通过支持一些政府允许的这些机构，然后慢慢的做，然后这样的扩展民间的行动空间啊。那去避免那些特别敏感的领域，这是啊，那这是一种误解。另外一种自我审查的原因就是，就是刚才我们讨论比较多的，就是利益啊，他们从中得到好处。那如果是第二种的话，那很难去改变，因为他就是他明知道自己自我审查，明知道自己做的事情不对，但是要这么做来获得好处，这是很难去改变的。那对于第一种情况，实际上是要加深认识，可以改变他们的想法。
好，我们现在就来接听我们在线上的一些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与看法。湖北的张先生，请说。
哎，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先说个题外话，这个共产党的地下特工啊，现在又拿着人民老百姓的血汗钱，在韩国那个山东老百姓这个反对萨德，部署萨德，然后共产党这边的人呢，做那个美国的萨德，一定会部署。
是张先生，对不起，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您能不能针对主题提出您的问题呢？是张先生，哎，能不能针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于西方的自我审查，提出您的看法与问题？
这个我刚才说了，我是说一个题外话，哈，这个就是说西方那个自我审查，我觉得啊，这个朝辞已晚了。慢慢呢，我觉得这个在中国共产党那种传统的组织方式的影响下的话，我觉得西方国家可能那个包括美国都顶不住的。 共产党他用那个金钱呐、外交啊，他把那个西方国家的包括领导人呐、全部腐化了。我可以拿性命做保，绝对这样做的。所以说，慢慢的他们那个价值观全部会被扭曲的，就西方的、美国的。
好的，谢谢您，湖北的张先生。我想我们继续再来这个，我们网站上也有几位观众朋友提出的问题。这是一位来自胡先生 ，Mr. Hu， 他提到了，他想请问一下，西方磕头进入中国市场的企业，是不是在降低自己在国际的竞争力？看看现在的百度和现在的谷歌，是不是该收敛一下对金钱的贪欲？这才是西方企业更好的选择。刚刚滕彪律师说这一点上是非常难做到的。赵先生，您的看法？
肯定是相对难，因为你在利益和这个价值观念的选择上，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作为企业，它当然要追求最大利益，但是你追求最大利益的结果是，你将来可能进入这个市场以后，那么这个市场因为没有法治，因为没有人权的观念，慢慢的习惯的长时间以往下去，就把你的企业彻底的吃掉了。那么所谓的西方企业就不是西方企业。
是，我们知道在英国的一位名作家乔治奥威尔，我们在这里可以引述他曾经说过，在一个大欺骗的时代，说出真相就是革命的行为。所以有很多人对于这种所谓的自我审查如何来拿捏这个当中的这个奥秘，我想接下来我们剩下大约两分钟时间，我想一分钟时间请滕彪律师跟我们谈一谈。我们也有网友提到了，就是说这种所谓接受自我审查来发表符合中国政府审查标准的言论，到底属不属于西方媒体言论自由的一部分？那么受不受到西方这个所谓的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您的看法？
这个跟言论自由应该是两个问题。它不但这个自我审查之后的言论属于言论自由，连一些非常荒唐、非常荒谬的，甚至一些有歧视性的啊、一些仇恨的言论，可能都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这尤其在美国，这是非常非常广泛的。但是我们讨论的自我审查却是另一种问题，另一种要求。比如说像 ABA 这种机构，它本身就不是普通的公司，它应该有对于啊、这种法治、人权、价值的追求。那像政府也一样啊，那它不能像商人那样，所以就是这个跟言论自由关系不大，但是仅仅从利益上来说，刚才提到像乐高，他拒绝向艾薇薇提供产品，那最后他改变了他的这个态度。因为你虽然害怕失去中国市场来做出那样一个决定，但是你的道德形象、你的这个整个的这种品牌的形象受到负面的评价，那也会影响你在全国的全球的市场。所以那从对，所以这个自我审查到最后伤害的还是自己。
是，最后三十秒时间，赵先生您的看法，西方的这些自我审查真的能够确保他们在中国的发展吗？
短时间之内可能有一定的效益，但长时间之内是那个发展就是负面的。所以这个我的看法就是不要向自我审查投降。过去我们常讲说那个美帝国主义给我们糖衣炮弹，现在说那个大陆政权也给美国经常糖衣炮弹。这个糖衣炮弹，美国的政府和这个企业界、商业界人士，包括文化界的人士，像这个给滕彪出版的这个律师协会，都应该加以警惕，
格外的谨慎。好的，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为您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滕彪律师还有赵岩先生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VOA卫视我们现在也开通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我们欢迎您现场收看，同时加入我们的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或者我的个人推特上来发表看法或提出问题。网址呢是 twitter.com/VOA China 或者/VOA 语文。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交流。在明晚时事大家谈，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赵子阳文集的出版是否印证了中国改革已死，以及从习近平缺席八一招待会来看军改遇阻的问题。请您持续锁定，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您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重申，双方承诺将通过有争议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星期二呢，奥巴马和李显龙在白宫讨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是由12个国家参加的协定，目前呢被搁置在国会。奥巴马说，答案不能是从全球经济贸易后退，要坚持不后退，我们的经济高度一体化，我们要想自己抽身出来是不可能的，试图收起这座贸易的吊桥呢，只会伤害我们，伤害我们的工人，所以答案应该是确保全球化和贸易有利于我们，而不是伤害我们。这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重申我们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承诺，我坚决支持这个协定。李显龙说呢，我们希望，我知道奥巴马总统也同样希望，国会将很快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李显龙星期在美国商会演讲的时候说，这个协定让美国可以更方便地进入占全球经济40%的市场。星期二晚上，李显龙将和白宫在奥巴马一起参加白宫呢举行的国宴，庆祝美国和新加坡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这是1985年以来首次在白宫为新加坡领导人举行这样的活动。不过呢，很多民主党和共和党人担心贸易协定会导致美国的就业转移到海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都有这种担心。川普反对贸易协定，支持他的人呢是蓝领工人。川普既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反对1994年和墨西哥和加拿大达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宣布要对在中国海域非法捕鱼者予以严惩。中国海域包括南中国海等中国认为自己拥有主权的海域。中国最高法院星期二表示，一年内进入中国海域非法捕鱼2次以上的渔民会被处以罚金，甚至1年监禁。最高法院还宣布对捕捞珊瑚或者巨蛤的惩罚条例。上个月海牙仲裁庭裁定，中国对南中国海不拥有主权，包括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警告说，中国面临海洋安全的威胁。他说，中国应当准备打一场海上人民战争，保卫国家主权。据新华社报道，常万全呼吁人们要认识到国家安全形势的严峻性，特别是来自海洋的威胁。常万全说，中国军队、警察和人民应当准备动员起来，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另一方面，日本星期二发表了一份安全评估报告，说呢，北京富有进攻性的立场可能会触发意料之外的后果。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批评穆斯林军属的言论引起的风波星期二进一步升级。奥巴马在白宫表示，房地产富豪川普不适合接替他担任美国领导人，他在不断地证明这一点。奥巴马要求共和党谴责川普，他说川普对2004年在伊拉克牺牲的美军战士哈马云汉的父母的言论令人厌恶。哈马云的父亲叫西萨尔汉，其母亲叫做加扎拉汉，他们在上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表态支持希拉里·克林顿。奥巴马说不谴责川普，那么共和党对川普的批评听起来就很空洞。奥巴马在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一起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呢，我认为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不适合做总统。川普批评奥巴马是位失败的领导人。川普说，奥巴马和克林顿把中东搞乱，把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送给了伊斯兰国圣战者。川普呢还批评奥巴马和克林顿把美国最好的工作转移到海外，以满足他们的全球利益。川普说，现在我们就需要改变。上个月，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阿富汗东部南格哈尔省的考特地区多处发动了大规模袭击。巴基斯坦准备限制居伦学校的活动。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